由于今天我们依旧见证了许多的新成员们加入教会，所以我想借着诗篇126篇来与各位一同思想我们今天作为朝着我们那个应许之地前进的朝圣者天路客，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那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所体会到的喜悦。所以翻到诗篇126篇，我们来一同开声朗读一下这首诗篇。诗篇126，上行之诗。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一首诗篇。或许你们之前有人听过我们讲的上行诗的系列啊，这是上行诗当中的其中一首啊。我今天打算单独把这首诗篇拿出来一同来思想，是因为这首诗篇向我们非常形象地描绘了那些得救之人，当他们领受了耶和华的救恩之后，他们所发出的那种喜悦，伴随着盼望，以及他们对他们所生活的现实产生的一种这种惆怅的心情，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所以这首诗歌很有意思，是它是一首很难去定义的诗歌啊，它既包含着喜乐的情绪，同时它也是一首哀歌。而这是我想向各位去与各位一同慢慢去思想的，这种很复杂的混在一起的，既喜乐又有一点忧愁的情绪，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尚未完全得赎的世界当中的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已经经历了上帝带来的拯救，但这个拯救并不是最终完全的状态，诗人还在进一步的等待那个更完全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这首诗篇当中体会到与诗人一同歌唱这首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经历了真正开始的救恩，我们应当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喜乐，并且在我们暂时的忧愁当中等候盼望我们最终得赎的日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借着诗篇126篇要来一同思想的。我们首先要来从旧约的背景，就是这首诗篇写作的背景来去思考这个诗人他们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当时他们从这个外邦之地被掳之后归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情绪。然后我们要从整个救赎历史完整的发展到新约，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如何来借着这首诗篇来思想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先从旧约的角度，我们从第一节来一同思想。首先第一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到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诗人上来就向我们表达了这种非常复杂的情绪，难以用语言去形容。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上帝的拯救来得太过突然神奇，使得他们还没有缓过神来。或许你也会有这种类似的经历。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走在罗马的街头的时候，我有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那你看到街边的这些曾经你只在这个网络上或者是在书上才能看到的这些图片，罗马斗兽场，对吧？然后这些你就感觉说，啊，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诗人向我们表达的就是那种感觉，当他从外邦被掳之地突然一瞬间回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在锡安城里的时候，虽然可能眼前这一切还不是他想象的最完美的状态，但是他感觉到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我们很少有人真的经历过这种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曾经亲眼目睹你的家被外族的军队掳掠焚烧，你想象一下，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外国的军队过来把洛杉矶整个屠城了，然后把洛杉矶烧得一片片什么土地都不剩了，然后你的亲人倒在血泊里，第二天你被带上手镣脚镣，然后就发配到一个遥远的你不知道的国度，对吧？给你发配到非洲去，然后你在那儿生活非常的悲惨，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你又回到了这儿，你又找到了你曾经的家，你看到了那个被烧得光秃秃的房子，但是你能认得出来，哦，这个地方是我的那个好兄弟，他曾经跟我在一起在这玩儿。那种感觉，那种情绪，是像做梦一样。然后这种被掳归回的情绪，它是既有惆怅，但是它是极其喜悦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他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这种心情不能简单的用高兴或者开心来形容，这种情绪是一种掺杂着悲伤的喜乐，一种回想着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的悲惨的同时，又经历了现在被奴役重新获得自由之后的那种喜乐。悲伤最终被喜乐淹没的那种情绪，它不是一种傻乐的状态，它是一种深沉的，一种经历过痛苦和悲哀的喜乐。而上帝对他子民的拯救，不仅会在被拯救的以色列民身上产生果效，也会在外邦人当中产生果效。外邦人中有人看到，就因为上帝的拯救工作而被折服，感叹上帝的真实和能力。他们在外邦人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要知道，这和诗人曾经被掳的时候所经历的是截然相反的。当他被掳的时候，他们周边所听到的声音全都是讥讽和嘲笑。在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是我的仇敌辱骂我，他们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到底在哪儿呢？你们不是信靠耶和华吗？为什么你们现在经历如此多的悲惨？但是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则听到了外邦人被折服的赞美声。而这个喜乐的心，弟兄姐妹们，我想说的是，它到底来自于哪儿？为什么诗人可以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原因不是在于他自己如何回到他自己的内心去找那个感动，这是今天我们现代的基督教一种情绪主义所渲染出来的错误。他的喜乐不是因为你进到一个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灯光暗暗的，有这个紫色黄色什么粉色的小灯光给你一闪一闪的小烟雾一打，然后唱起来摇一摇的歌曲，然后你就哇好喜乐。不，他的喜乐源自于他之外，他的喜乐源自于哪怕是他面对着依旧是断壁残垣一个悲惨的景况，他依旧身上还有着他曾经在外邦被掳之地被鞭打的伤痕，但是他可以在这一切当中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在他之外为他成就的拯救的工作，这个外在的拯救工作的真实带来了真正内心的喜乐。而接下来 诗人开始祈求上帝。诗人一边描述了他已经经历的拯救，从第四节开始，诗人继续祈求上帝进一步的拯救工作。第四节说：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那这一节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认为说，诗人是第一批回到应许之地的，还有很多人还留在被掳之地，还没有归回的时候，他这时候向上帝祷告说，求你让他们继续归回。有的时候会被理解成为，他们归回了之后，他所说的是让上帝把应许之地恢复成曾经的繁荣的状态。不论是祈求上帝让更多的被掳之人归回，还是说重新打造繁荣的城市，诗人明白，当他祈求的时候，他明白这是耶和华自己的工作，这唯有耶和华才能做成的事情。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求你让他们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你知道南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南地是一个非常难的地方，是一个不仅是地理上是在应许之地的南边，对吧？而且中文的这个谐音梗，对吧？在那儿生活也很难的，所以用谐音梗要扣钱的是吗？在那儿生活很难的原因是因为那儿降雨非常的少，是一片荒漠，常年干枯、贫瘠、炎热、河床暴露。在夏季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50摄氏度，但是很有趣的是，在南地这个地方，因为它的地中海的气候的原因，它会经历一些季节性的降雨。当雨季到来的时候，那个降雨会导致这个原本非常贫瘠的干地汇合成溪流，从山上流下来，所以冲刷这个河床，使得南地本来是荒漠一片的，就会绽放出绿洲来，就是很神奇的，就好像一夜之间开始长出树来，变绿了。所以诗人在向上帝祈求，好像南地的水复流一样，主啊，求你叫被掳的这些人归回到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来，让曾经荒废的家园重新繁荣起来。然后接下来诗人又用了第二个形象的比喻，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南地的河水复流是瞬时的，是快速的，一夜之间就绽放出绿色来，但是接下来这个第二个比喻是缓慢的，是痛苦的，是挣扎的。农民带着种子出去播种，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还用种子播种呢？如果你经历过用种子播种，你就知道那个过程是很缓慢的，是非常非常缓慢的，艰辛的。这些经文就像前面提到的，就是还有很多人留在了外邦之地，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巴比伦的生活的状态，他们没有选择跟随着这些归回之人一起回来。因此使所有被掳之人的心归回到上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巴比伦走回到西安可能已经很劳苦了，好几千公里已经很难了，但是比这长途跋涉的旅途更艰难的是我们的心和上帝的距离，比那个距离更远的是这些已经被巴比伦同化了的上帝的百姓，他们的心想要回到上帝面前的那个距离。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句话是对那些已经归回之人的鼓励。尽管面对荒凉的家园，尽管这个工作是痛苦的，是流泪的，但是他们必定会靠着上帝的应许而最终完成和实现。 就像上帝曾经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口应许那个被掳的那一代人，将来他们必会回到自己的家园来栽种丰收。在耶利米书第31章，上帝说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充满喜乐。所以我们从整个旧约的背景看到了这首诗篇写作的时候，他们这个诗人是在从巴比伦回归到应许之地的这一批人当中的一位，或许他曾经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所以他有这种写作诗歌的这种能力和习惯。那接下来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作为新约的百姓，这首诗歌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被掳和归回。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亚当里都是被掳的，我们被罪恶的权势掳走，我们被服于魔鬼的权势之下，做罪恶的奴仆。我们曾经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本是可怒之子。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这是上帝在新约里，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更伟大的归回的工作。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上的赎价，为我们舍命，把我们寻回。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曾经如羊走迷，如今却被寻回，归给我们灵魂的大牧人。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上帝带给我们最终极的拯救，使我们归回上帝。上帝自己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我们的安息之所。那些真正信靠耶稣的人是回归上帝的人，而回归上帝的人才是能够体会到那真正归回所带来的甘甜的喜乐。因此保罗说，你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大有喜乐。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傻呵呵的乐，基督徒的喜乐是经历过被罪捆绑，经历过被那个在那个被掳的状态之下与罪恶征战，最后被罪击垮，身上还带着罪恶所带来的伤痕，但是知道如今他们已经在基督里得释放得拯救，那个喜乐。他们会像诗人一样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因为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的大事要远远超过他把犹太人带回到应许之地，他把我们如今迁入到他爱子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里。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的不住地祈求上帝继续施行他的拯救，把那些今天依旧还留在巴比伦，那些本身是上帝本身在永恒当中拣选，但是他们在今生目前的这个状态还没有归信的子民召回。我们和诗人一样明白，罪人的归信是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做出的神迹，没有圣灵内在重生的工作，我们无法靠自己回到上帝的国度，如同南地干枯的河床无法靠自己重新恢复生命一样。基督在我们内心荒凉的内心当中，基督必须赐下那活水的泉源，也就是圣灵内在重生的工作，才能使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灵魂复苏过来，从旷野变成那个伊甸，使我们的沙漠成为耶和华的园子。而我们不住呼求上帝拯救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必须流泪撒种，我们所撒的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内在的重生工作是借着教会和每一个基督徒持之以恒的流泪撒种得以实现的。而传扬真正的福音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们传过真正的福音，你们就知道让一个罪人去信靠福音是多么的困难。 但是今天有一些人会说，我有好方法，我有快速速成信主法呢。但那些是假的福音，那些是这个叫什么偷梁换柱的福音。是人可以觉五分钟觉知信主，举手祷告，但他还没有真的信福音，他还没有真的相信他的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还没有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完美无瑕的义人，他还没有真的相信他会最终从死里复活进入到永生，他没有相信这些。但是如果你去传真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你会发现那是充满着艰难，充满着艰难，充满着泪水。而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流过多少泪，你知道你曾经为着你身边的那些还依旧在巴比伦的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流过多少泪。而上帝会把你的泪留在他的包在他的皮囊里，他会纪念你曾经流泪撒种，而他也会在他应许的时候到来的时候，他会让你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去。当我们想到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时候，我们也意识到这救恩在今天尚未完全，我们还在等候那个更进一步的更完整的救恩。今天上帝的选民的数目还没有满足，我们还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身边还环绕着充满敌意的眼光。但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还依旧被朽坏的身体里与罪恶征战，我们虽然还在跌倒，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和保证，就是将来有一天上帝会把他开始的善功完全成就，他会赐给我们一个完全不朽坏的生命，他会让我们完全得胜罪恶，进入到那个光明的荣耀的新的创造里。因此我们应当与诗人一同祈求，耶和华呀，继续完成你的拯救的工作。我们盼望着那个最终的荣耀的日子到来，就是上帝的选民全部归回，得救的人数满了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会在荣耀中与众天军天使一同降临到这个世界，那一切抵挡上帝的恶人将会被公正的审判，而一切归回他的子民将会进入到荣耀的喜乐当中。因此到了那一天，我们一生流泪所撒的种子将会得到永恒的丰收。让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等候那个日子的到来，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向我们的神祷告，主啊，我盼望你再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今天借着诗篇那个曾经被掳归回的那位作者所写下的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话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主啊，你已经将我们这些被掳到罪恶之城的罪人在耶稣基督里夺回，你已经使我们归回到你爱子的国度里，因此我们可以满口喜笑满舌欢呼。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的让我们借着我们的流泪撒种，求你叫这不可能的难地重新复苏，重新生发生命，叫那活水的泉源能够流淌在干枯的生命里。求你继续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拯救那些一切属你的百姓，到了最后的你的旨意满足实现的那一天，叫我们可以得享你荣耀的新创造。在那天到来之前，求你继续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软弱的生命，叫我们得以信心得以坚固，继续奔走我们在这地上的天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